温林因要款待简冰如，宵夜酒菜设在中厅之内，见龙子早就喊饿，酒菜端上，时而举杯沉吟，待愧讨菜奉母，后来慷慨陈情，音调激昂，顾盼威武，声若洪钟，至情至性溢于眉宇，方自感动。忽听屏后女子说话，似是女主人的口音，心方一动，随见使女云香走来，对沈黄道：“夫人令少爷禀告老师，说明日一早便派人去把狄家大娘连狄少爷一起接来我家居住，全照老师话办。夫人正在里面找衣服，想与狄大娘送去呢。”龙子先前闻言虽然喜出望外，等到二次入座说完前言，忽想起女人家都小气，师弟虽是一番好心，知道他娘愿不愿意，双方贫富又大悬殊，自己和人打架，便为那般混账人见我家穷，常把我娘呼来喝去，欺人太甚之故，人都一样，哪会他家的人都是这等豪法。即听云香传话，朝着文林沈黄笑了一笑，便不再开口，举起杯筷埋头大吃。文林见他吃得极快，满脸均是感愤之容，知己深意心头，故不再行之口舌，暗中称奇。师徒二人均吃不多，见龙子手口并用，一路风卷残云，舒华待客素忧，又因敬重文林，知他爱护爱子无微不至，对那一人如此重视绝非无故，恶处又极精美，所备宵夜摇点甚多，竟被龙子吃去十之八九，这还是想起奶母平日嘱咐，到外人家吃东西不许不留余地，使人笑话，否则全被吃光。刚已吃完，沈黄见有大盘包子未动，笑问：“这包子是核桃、黑芝麻和各样蜜饯，瓜条捣碎成泥，再用鸡油和糖酿拌成的甜馅，你怎不吃了？”龙子笑道：“师弟，我受你家好处大多，也不说感激的话了。我想娘知今夜除那毒虫，也许不放心，就是睡着，我一回家也必惊醒。今夜我娘因谈起我出门之事，不大放心，心中愁烦，必不舍得我走，饭未吃好。他老人家近年多病，东西吃不多，偏容易饿。这时回家，没地方弄吃的去，我只好老着脸皮，把这一盘包子带走，回去孝敬我娘，给娘作为充饥之物了。”沈黄见他说完要走，王命下人往厨房内取药点，又命云香到里面去看还有什么糖果，一起取来，与狄少爷送回家去。一会，云香拿个小筐，一包衣服，一包糖果走来，说是夫人送与狄大娘母子，请其更换，明日午前命人往接。沈黄正命下人代送，龙子立言无虚。沈黄见文林示意阻止，便不再相强，听起带走。龙子归心似箭，匆匆辞别，说是明日禀告简老师再来，便自走去。文林因夜已深，不便请淑华相见，便命沈黄入内禀告。母子二人谈了一会，天已大明。淑华听说爱子脉象具有一征，说好，不特体力强健，病想高寿，说不好时，连30岁都活不满，便要短命。幸拜一人为师，既免妖王，还可学成一身惊人本领，暗存。丈夫在日，对于功名之念本就淡薄，家中又有田产，自己守节抚孤，但能接续香烟，余愿已足。再想到文林这等热诚苦心，大为感动，因恐爱子念母，心中感伤，却不露出，一面勉励沈黄：“今到峨眉从师习武，故关重要，本来学业也不可以偏废，尤其周老师对你如此恩厚，必须谨记心头，欲记图报。娘在家中虽觉孤单，好在衣食无忧，又将龙子之母接来同居，闻他为人贤惠能干，由此闺中良友，双方均不愁寂寞，只管放心，不必挂念。”沈黄见母亲说时，虽然面带笑容，但是双目红润，泪光欲流，想起自己去后，母亲以言念切必多伤感，心中万分依恋，无奈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万一短寿早死， 母亲晚年何人侍奉，唯恐引起伤心，事情又在必行，只得忍着悲怀，强打欢笑，又陪坐谈了一会。母子二人俱是一夜未睡，便同安卧，睡到过午才得惊醒。淑华想起昨夜命人今早往接狄家母子，此时当已早来，如何起身这晚？双方贫富悬殊，恐其多心，忙令下人询问，才知龙子武前来过一次，说是简老师闻说淑华迎接他娘来此同居之事，大为欣慰。狄大郎吃龙子一说，更是喜出望外，感激涕零。因恐淑华母子昨夜不曾睡好，推说盛情拜领，但还有些琐事未了，想等午后再行前来沈家居住，无需命人往迎。本命龙子傍午时送信，就便探寻淑华母子何时起身。龙子心时，却把乃母之意告知文林，现时人尚未来。淑华久闻狄大娘贤孝之名，觉她聪明细心，以后同居定的好处，也颇高兴，正要命人往接，文林忽然求见，说是只听简老师一句话，立时便要起身，以后不知何时相见，欲和主母商量置办行装和沈黄行后家事如何安排。淑华对于文林感激异常，本定行前相见，当面拜谢，闻言立命下人备酒，夜来与先生饯行，并谢照护爱子之德，一面请往厅堂，先见一面，共商行事。沈黄闻言，不等下人往请，先就赶去。淑华感叹了一阵，略微梳洗，走往中厅，文林早已坐后，宾主相见，淑华首先下拜，未等开口，两行清泪已夺眶而出。文林逼其还礼，淑华忙命沈黄拉住老师，文林一同拜倒，只得罢了。文林正容问道，黄儿脉有一征，非其内家武功不能转危为安，难得有此奇缘愈合，乃是大喜之事，表子如何难过起来。山中居住虽然不似家居舒适，但有小弟同往，尚可照料，无需忧虑，请表子放心。光阴易过，至多两三年的分别而已。淑华慨然答道，黄儿有老师照料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处，只是表弟你待他恩德深如山海，我母子无以为报，也无法言谢，于此忠心藏之以费朝夕，魏王人今生自难报答，唯有栖居来世。这类空话本来不想出口，不过表弟也只弟兄二人，文龙表兄只得一子，现居南中，久无音讯。表弟自随患入川以来，孤身一人寄寓寒舍，不知何故无一功名，至今未有世家。现为皇儿，同往峨眉从师，不知又要耽个几年。言念及此，万分愧对。我知盛情难于推卸，不便多言。等到峨眉归来，或是皇儿在此一两年中练成内功，脱离危境，仍望先往谋取功名，自己前途要紧，以期成家立业，尚未辜父母在天之灵，是为亡人也减少一点罪过，放下平时心事，便更感谢不尽了。文林闻言，先是面上一红，略以寻思，强笑答道，多谢表子盛意，小弟对于事情早已看空，只和黄儿好似前生缘分，他对我故事依恋，我更放他不下，难得奇缘愈合，拜此一人为师，免我一桩心事，并还可以随同学习内功，以备将来山中隐居，抵御盗贼猛兽等危害，实是一举两得之事。至于功名世家之想，早已忘怀，小弟自有计算，盛情唯有心领，我之已决，还望表子勿以为念，且商量黄儿行装和小弟去后家中之事如何安排吧。淑华默然未答，文林见他眉宇间隐含幽怨，意似不满，心中一酸，强笑道，人各有志，小弟本有出世之想，只为黄儿从小看大，双方又是至亲至友，表子门庭单薄，只此一子，偏是六阴鬼脉，故不忍舍之而去，幸而吉人天相，有此愈合，不污。初三年便是文武全才， 不在表子青年守节一番苦志，小弟也得为初衷。以后不论南归或旧倾城，峨眉名山小隐，均可放心。只等皇儿峨眉之行有了成就，便即告辞，从此天各一方，难再相见。会短离长，还望表子宽怀自愈，不再谈小弟之事吧。舒华与文林又时常在一起，知他外表温文，内实刚强，天性固执，决劝不转，再如多言，必当自己误解他的心意，心更悲愤，甚或不辞而别。等到爱子学成，遍及孤身远隐都不一定。想起他这多年来的苦心孤诣，无以为报，如何反增他的悲苦？偏生寡居避嫌，虽费四件，双方问答又都闻言，终恐被人听出语病，莫奈何凄然答道：“表弟，你误解了。”伤心人别有怀抱，实难落于言泉。光阴易过，白发如新，未亡人生来薄命，自难言报，此心耿耿，实是天日。皇儿此行全仗老师爱护提携，双方至亲，亦已深交，我也无话可说，把方才宽怀自愈之言转赠表弟而已。今晚备有薄酒粗肴，奉陪小饮，以致别思如何？文林闻言，立时喜动颜色，笑答：“表子这等说法，小弟尚复何憾？在谈图乱人意，皇儿山居不比游行城市，寻常一针一线之为军需制备。昨夜再次盘算，开有一张清单，还恐遗漏。表子细心，请看一遍如何？”舒华接过一看，见文林单上开的十分详细，有四季衣物起，甚至日用微细之物，无不齐备，只无一件遗漏，端得用心良苦，好生伤感，连声称谢。文林见他目视自己，隐含感激之容，彼此相对无言，不便多说，坐食已久，只得辞出。跟着狄氏母子一同来见，舒华亲身迎出，银庭龙子说简老师已定明夜启程，因有事他往，明夜才回。道即起身，对于舒华甚是称赞，只是无暇相见，并说文林今夜余毒复发，难免痛苦，但不妨事，熬到明日黄昏，简老师一来，上船之后便可安卧。令龙子转告舒华，把船备好，明日黄昏以前，连人带行李一起运往船上，静候人来起身。舒华本意明日请文林往后宾如，请来赴颜面之谢意，闻言知道一人性情古怪，只得罢了。因闻文林夜来还要发痛，心甚悬念，老早便命开言将龙子之言转告，请其保重。席间留意文林神色，见无病容，心才略放。哪知文林还未吃到一半，余毒一发，仗着事前服有灵丹，开头还能忍耐，又恐露出痛苦之容，舒华必要劝令回房安卧，于是强行忍耐。到了东山月上，舒华见他借着饮酒故意掩哀，先作不解，任其浅斟低酌，只和狄大娘互谈身世，偶然也和文林问答几句，后见文林吃酒过量，面红如火，一双俊眼满布血丝，语声异常，仿佛忍痛之状，猛想起一人之言，心中一惊，方才劝说请其少吃点饭，早回书房安卧。文林痛苦越甚，周身酸麻胀痛，本在强忍，后来是禁不住，又多吃了几杯，将身上余毒全数引发，忽然奇痛攻心，眼前发黑，知道不妙，方推酒醉要先告辞。舒华知他心意，听出语声抖颤，心如刀割，只是无法慰问，强忍悲怀，说：“表弟中毒由皇儿而起，我已万分不安，再如不自保重，岂不是为亡人越发愧对？我之余毒已发，身世寡居，明日又无法亲送，勿忘宽怀自珍，是皇儿永托护庇，感谢不尽。”文林见舒华目晕泪珠，余有深意，关切之情自然流露，心甚感慰，本还想再留片刻，喜中再走，无奈身上酸痛越甚，头晕眼花，万分难耐，又见龙子和沈黄奉命来扶，只得强行挣扎，苦笑答道：“我得一人灵丹解救， 本已脱离危境，余都复发原在意中，暂时酸痛无足为虑，明日上船，不知能否当面辞别。我去以后，望与狄大娘一同保重，如有时事，可命下人赶往峨眉告知，定必连夜赶回。话未说完，忽又一阵奇痛，当时头晕眼花，冷汗交流，身子一晃，便自昏倒。幸得龙子、沈黄抢先扶住，未曾跌倒地上，神志已快昏迷。舒华忧心如割，方要喊人，龙子已和沈黄把文林半扶半抱行前走去。舒华和狄大娘全慌了手脚，一同赶去，将人扶向床上。